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胡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0。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吉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满山红叶似彩霞。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9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兑现有能量，快喝红罐正马，有能量当然正马。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又能有啥诗意？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哎，有点意思。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是啊。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包我身上。
赶紧把药喝了呗。
嗨，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Hello Holiday。
行直通车，
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新闻。7月25日，经过数小时的连续奋战，中铁23局福建省晋江市晋新路的项目首段沥青路面试验段顺利完成铺摊，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到了沥青面层的施工新阶段。本次试验路段位于晋江西滨中学左扶辅道的路段，全长320米，宽度11至16米，厚度8厘米，共摊铺沥青混凝土约810吨。摊铺现场 多台大型机械设备相互配合，协同作业，有序进行出压、负压、中压作业。摊铺机吞吐着滚烫的沥青混合料，均匀地摊铺在路基上，留下平整的黑色画布。紧随其后的双光轮压路机来回碾压，将沥青混合料压实定型，轮迹所过之处，路面愈发平整坚实。胶轮压路机则负责最后的收面工作，让路面更加光滑细腻。本次试验段施工区域周边交通流量大，加之夏季高温多阴雨天气，向施工现场提出了挑战。为确保试验段顺利摊铺并取得预期效果，项目部锚定早谋划、早统筹、早落实的方针，召开专题部署会，紧盯关键施工部位，落实保障措施，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对于混合料配比设计、原材料质量、机械设备的性能、人员分工、安全技术交底等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和反复验证。施工过程中，现场技术人员紧盯各生产环节，严格控制混合料出厂、到厂、摊铺，实时跟进摊铺和碾压过程，确保摊铺厚度以及碾压次数。经检测，路面平整度、厚度和压实度等各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均符合设计规范和相关的质量要求。项目负责人表示说，
此次实验段的顺利摊铺直观验证了施工工艺的可行性、配合比设计的科学性以及设备协作的高效性，为项目后续大面积路面施工提供了详尽的技术参数和宝贵的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对实验段路面进行持续观测和数据分析，优化施工方案，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完成节点目标。
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好了，北京时间的7:12，欢迎各位友友们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一对组合，哎，先说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是韩磊，旁边这个青春靓丽的大姑娘啊是诗然。哎呀，很多友友在我们各个群里边和我们打卡签到，同时的话呢也是早间的问候啊。奇葩妈妈说，向友友们问一声好，今天我还以为韩老师一个人，那怎么可能呢，是吧，必须得是双人服务啊。杨大兰小猪说了，在群里边打卡了，向各个群里边的友友们问一声早上好，打开链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啊。这一看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是吧，一说到这个收听收看的话呢，就透着这样的专业啊。
对，
在咱们的视频端也向友人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的视频端呢，大家可以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名称的旁边呢有一个红色的直播中，大家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微信视频端的直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去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央视频端的视频直播。
说到出行相应的服务，对吧，要说到我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强降雨的过程，哎，咱们俩其实也是算是有惊无险啊。
对，没错。
哎，那个就是压着这个下雨回去。我那天那个29号是他们完成工作，28号的完成工作的时候，我往回赶。往回赶的话，因为正好家里边这个住在那附近有个亲戚，我就顺便去散场之后去串了个亲戚。
嗯。
然后从亲戚家开着回，自己开车往回走，在六环上遇上下雨了。啊，
哦，那你回来的还挺晚。
啊，哎，在六环上遇上下雨，但是没有下透，就是下了一丢丢。然后等到我到家以后，刚把车停好，拿着我那西服刚上了楼啊，往家里边一坐， 就听这外边那个雨就哗就下下来了。
我们那天是坐着大巴回来，
嗯，
在进了市里之后大概是四环
哦，
有吧嗒吧嗒的小雨点
就开始掉雨点了，
对，
是
但是就掉了那一小块，
是吧，
然后一直到回家，也是刚进家门就开始下大雨，
那咱们基本上前后脚是吧，
对，
殊途同归，那也算是老天爷疼了咱们啊。要说近一段时间这个强降雨啊，确实让很多友友们都遇到了一些情况，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作为出行直通车里边的相应服务，跟大家说一下强降雨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对吧，
没错，
哎，
跟大家说一下强降雨之后如何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嗯，
那强降雨之后呢，大家的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受到破坏，高温高湿的天气，水和食品的污染途径增多，容易导致肠道的传染病发生，主要表现为腹泻、呕吐等症状。那强降雨后肠道传染病往往是最先出现的，也是最容易出现的，因此呢我们要严防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对，暴雨还会造成的积水，这种情况呢容易滋生蚊虫，而且还有一些垃圾粪便的堆积呢，也会导致一些蚊虫啊在此繁殖。那同时呢，在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天气之后，也要警惕的虫媒这种自然溢源性的传染病发生。虫媒就是靠小虫子进行传播的啊。
对。
那咱们有些具体的注意事项呢，跟友友们来梳理一下啊。先说呢，强降雨之后呢，有这样几点呢，务必要小心的。首先呢，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啊，病从口入，是吧？喝水一定要注意，注意饮水的卫生。第一个呢，这个生水就不要喝了。一定要喝这个煮沸之后的水。另外还有一些友人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瓶装水和桶装水，如果您在这个附近的这个水源使用的过程中不太保险。你知道那天我回家，就因为咱们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在这个集中工作时间以后，我那个水管有两天没打开嘛，是吧，回来以后我一开，它先流了一点比较黄的水啊，然后出了点黄的水以后才恢复正常，是吧，我还有点不放心，在我们这个物业群里边还问了一下，因为我不喝管水嘛，
桶装水，
对，我这很多年就不喝管水的人，然后这个我就专门物业群里边问一下，问说近期咱们是不是管道进行检修了，或者说什么上，物业给我们回复说供水都是正常的，是吧，
那就是长时间没用了，
哎，应该就是我这一个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相应天气，大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警觉性，是吧，
对，
啊，及时观察点水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友友们也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要用这些雨水或者是来源不明的水进行做饭、洗菜和洗漱，是吧？有人觉得啊，这水哗哗下的真好啊，然后咱们这个拿这个东西洗洗东西吧。这个其实雨水里边的这个成分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吧？
对，没错，
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个用水和饮水的卫生啊。
嗯，我们刚刚说到了用水和饮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饮食卫生啊。被雨水浸泡过的食品、饮料或者是药品，建议直接丢弃，雨水淋过的厨具、餐具这些要彻底的清洗消毒之后再使用，务必保证食物彻底煮熟煮透之后再食用。
嗯，
那熟食呢，在室温下的存放时间不宜超过2个小时，在保存的过程中啊，要注意防止夏天有很多的苍蝇，注意防止这个苍蝇的污染。最后呢，要坚决不吃腐败变质的食品。
嗯，第三点呢，各位友友注意的是什么，要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吧，现在大家呢都能够主动的同时自觉的做到这个要及时的洗手，勤洗手，像是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清水，包括呢有消毒作用的肥皂或药皂洗水，另外洗手，那还有就是说呢不要共用毛巾，哎，这一点其实还是有些友友们做的不错的，是吧，你像这个有的家里边呢，他现在有的是用这个烘干手，这个烘干机啊，呜一吹，是吧，你有的家里边也装这个，是讲究人家啊。
嗯，
还有的话呢用这种啊，就是咱们就讲的纤维纸巾，哎，纤维纸巾，
哦，对对对，
哎，相当于咔咔咔用一下，然后放旁边，下次再用一下，是吧，一块纸巾用一年能。
那倒不至于，
就算讲究嘛，勤俭节约嘛。然后这个当然咱们讲，如果说暂时没有洗手条件的话呢，用一些这个免洗的消毒液或者是这个
湿巾，
哎，随身带的这个也可以清洁双手。
嗯，
另外呢还是叮嘱这个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的啊，小孩嘛，小孩咱们讲有时候这个个人行为能力可能控制的不太好，
控制不了，
啊，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叮嘱小朋友们不要随地大小便啊， 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相应的一些这个细菌污染啊。
嗯，是的。
二十多岁了就得注意，就是自己得上厕所了啊。
二十多岁再不注意，就是
这就不像话了，就是啊。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注意环境的卫生，比如说是在密闭的场所和居室，要注意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共同对这个灭蝇以及消灭蚊虫的滋生地，防止蚊虫的叮咬。如果说住所被雨水的浸泡过，那入住前一定要记得先清屋消毒，之后方可入住。消毒的过程中呢，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啊。再一个就是说要加强的食品从业人员的管理，是吧？咱们都知道这个病从口入啊，这个严格要遵守食品安全的相关的规章制度，一旦出现有任何身体不适的这些症状，应该立即暂停工作，哎，坚决做到呢不带病上岗。在操作之中呢，这个生熟要分开，哎，熟的食品啊，生的食品把它分开处理，避免呢在生食之中的病原体污染这些直接入口的食物啊，导致相应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出现啊。还有呢，就是向友友们做一个相应的提示，这个咱们经常聊一句话呢，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是吧？
哎，对，
又叫做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近期的话呢，很多友友们都发现呢，这个要做到一些自己身体的健康啊，比如说要作息规律，是吧？
早睡早起。
哎，你像我们这就经常做到，就是晚睡早起，就算能做到了啊。适度的锻炼身体，那这个锻炼身体为什么叫做适度呢？对吧？咱们讲这个
适度，就是不能过度。
哎，这个你说的特别准啊，就是不能过度，就是适度。但它有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不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啊。
嗯，
这一点之后，咱咔咔咔练完，第二天，哎呀，感觉废了，是吧？
微微出汗，
不能动了，是吧？这个就是不能引起不适。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
对，
练完以后咔咔咔自己锻炼，锻炼以后不行，没精神了。第二天一上班，
不行，
颓了，是吧？哎。然后人家上班一个个都在那儿忙忙碌碌干活，这边在那儿打盹儿了，这就属于影响了，是吧？
对，
哎，过量了。
所以说我们要把握好这个适度的度。
嗯，哎，同时的话呢，咱们还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这样的一个天气，暑热啊，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个营养保健上讲，暑热是归心的，哎，
嗯，
就往心上走，是吧？一说这，哎，这人走心了，是吧？
容易有心火，是吗？
哎，对对对，你看这个，你说的这个特别准。
你看，不愧咱俩是搭档，
哎，那必须的，有这样的默契，是吧？那归心，归完心以后，它有一个问题，什么？人就容易燥，
嗯，燥热，
燥的话呢，它有一种表现，就是什么？就是烦躁，啊，
脾气大，
然后呢，看谁都那个不是太顺眼，是吧？你像那个，如果说你要有个好心态的话呢，这种问题就可以很大程度的这个规避。
对，
哎，那你说看谁啊都明白啊，这个最近这两天这个是暑热归心，哎，我容易出现这个浮躁的情况、烦躁的情况，
嗯，
那就劝自己嘛，啊，还是要做到自己劝自己，是吧？
别人生气，嗯，我不气。
哎，世界这么大，是吧？如此美妙，我又如此浮躁，这样肯定不好，是吧？那所以说这个健康啊，还是那句话，一定是身心健康，是吧？首先呢，这个身体健康是基础，心理健康呢是重要的这个条件。当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一些相应的不适的情况的话，比如说拉肚子啊、呕吐、发热、皮疹啊，包括呢眼睛的结膜红肿等等这些问题，及时的就医，是吧？详细的情况呢告知医生，尤其是呢还可以说哪些可疑的接触情况。
对，没错。哎，我们既然都说到了适度锻炼身体，那一般大家会采用什么方式去锻炼呢？跑步、跳绳，还是什么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
哎，大家可以集中的说一说，您觉得有哪种方式，就是对于您个人而言，首先说呢是适度的，是吧？
而且方便，
而且这个特别特别便于操作，另外呢效果还不错，是吧？
对，
这块可以说一说。好了，欢迎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啊。那友友们这个其实也可以通过收听收看的方式呢看一看这个我们俩的这个状态啊，能看到我们这个
我们是
早间啊，
上一个周没有跟大家见面，
哎，先说那老话叫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一周不见如隔百年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人。
哎，这句可以不要。
啊，都是唐诗嘛，唐诗宋词是吧？都是这么说的啊。
嗯。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觉得对于您自己来说最方便以及最可操作的这个锻炼的方式是什么呢？
有什么可以说一说，咱们论一论啊。我反正我自己最近锻炼还是有些心得的啊。
嗯，
就是最起码的就是第一个呢，就不会因为任何事情打乱我自己这个锻炼的节奏啊！
哦，
哎，给自己从这个就是所谓的客观理由上就绝了这个念想啊！
就是怎么都不会打乱。
哎，对，你什么事儿你都不会打乱我。
嗯，
你比如说今天哎需要咱们出去外出工作了是吧？你看我在这个怀柔连续工作五天的时候，这个相应的锻炼都没被打断。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可能说有连续工作是吧？你这个中间没有那些特别完整的时间。但是呢，给我这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我就能把我的锻炼完成了。
啊，碎片化的锻炼。
哎，这个又能弄得特别稀碎，同时的话还特别有效果。
弄得特别稀碎，
哎，
但还有效果，
又有效果。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友友们，比如说像这个开车的友友们，
对，
哎，比如说像这经常在办公室久坐的友友们，啊，比如说这个在家里边居家，同时的话呢又没有太好的训练场所的友友们，
嗯，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心得是可以值得分享的。
对，哎，看到有大师六说俯卧撑。
俯卧撑其实这个强度是有一定要求的，尤其是对于这个
臂力
啊，上身的核心力量啊，要求都是有一定。对，就是胳膊嘛，是吧？胳膊，同时的话呢，核心力量就是咱们整个身体的这个躯干部分叫核心力量，这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有时候俯卧撑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够撑起来的。
比如我，
很多人他能俯卧，但是他不一定能撑起来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就可以分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首先要降低它的难度，把俯卧撑于地面的变成于墙面的，哎，
哦，站着俯卧撑，
哎，对，站着让你靠近，然后慢慢推开，这样的话呢，首先再降低强度，我们先给它做起来，然后慢慢再，然后再第二个呢，就是用桌面的俯卧撑。
桌面的俯卧
撑，桌面的俯卧撑就是身体呢，就是你俯卧撑不是要跟地面接触吗？啊，
哦，
你身体现在桌子上，哎，就相当于斜着这样的慢慢撑起来，这个也是能起到锻炼作用，这叫强度降低啊，
嗯，
难度降低，对吧？你像我基本上我就俯卧撑一天做一个嘛，啊，晚上一躺，早上起来一起啊，就是睡觉前俯卧，然后
你是反着俯卧撑，
哎，睡觉之后就把它撑起来啊，俯卧撑啊。这个其实这个属于玩笑啊，就是我真实的锻炼方式就是两个，
嗯，
一个叫做原地双脚跳啊，一个叫做交替原地慢跑。
原地双脚跳就是无绳跳绳呗，
嗯，哎，就是无绳跳绳，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
交替慢跑，嗯，左右脚交替慢跑啊，
哦，
左右脚交替慢跑啊，这个其实特别适合就是很多中老年士来使用的啊，就是中老年就用这个特别好。
强度不大，
对，第一个呢是它可以控制它的强度，
嗯，
就是有些事你没法控制强度，你比如说腹肌轮这个东西，你没法控制它的强度，
对
啊，你咔一推下去以后，你不
起来，
它就是不起来，你撑不住，那门牙肯定就保不住了，你知道啊？它这个强度是比较大的。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根据你锻炼的进程来调节你的心率啊。比如说这会儿我心率觉得有点慢了，是吧？因为它咱们不是现在都有运动手环或者是运动相应的监测设备嘛，是吧？
嗯，
你可以加快频率，
嗯，
啊，啪啪啪啪啪跳快一点，你心率啪啪啪就起来了。你说这会儿它报警了，说你心率高了，心率高了以后呢，没关系，
跑慢点，
你慢慢的降低频率，是吧？你就是风险由己，你能实时的调整，是吧？
嗯。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稀碎状态啊，特别特别的稀碎，
在哪儿都能做。
啊，对，你像那个。咱们出去外出工作的时候，我就直接就是在找一个只要有一个人能站的地方，就能完成这个训练啊，对吧？咔咔咔咔咔咔跳跳三，一般我是跳三千个，就是原地跳三千下，三千下正好烧500卡啊，三千下烧500卡。
你这是有计算的？
嗯，哎，对，三千下基本上就是400卡左右吧，咱严格点400卡左右。然后左右脚这样交替跳连续这样的这个咱们就原地跑25分钟到30分钟，大概也是400-500卡啊，就是400卡左右，这样核心加起来就是1000卡的基础的代谢就稳住了。
嗯，这一天就满足了。
基本上你一天这个就把这个1000卡的这个基本量就先 hold 住了啊，剩下的话你根据自己情况愿意健步走就再走两圈。你像咱们在怀柔的话，我就是围着咱们这大场馆一圈600米嘛，我基本走3圈啊，1公里以上就出来了。
走可以、
哎、
跑不了、
哎、就不用跑。跑的话呢，你就第一个，你每个人的体重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一样，所以他就不要上来以后就开始跑，那样很容易跑伤、
嗯、
啊。
对，
哎，尤其像我这样的就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还是要控制啊，就上来以后不要搞高冲击。好了，稍后我们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继续回来。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九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成长是什么？不做温室的花朵，风雨才是必修课。
梦想是什么？不管平凡与伟大，拼搏才是硬道理。
八月，让我们开启一场不平凡的亲子经历，重建幸福亲子关系。
国内顶级亲子教育专家护航，全程深度陪伴，通过戈壁探险、亲子互动、星空探秘，近距离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
中国交通广播亲子戈壁研学徒步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亲子，期待大家整装出发，再创奇迹。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China Traffic Radio。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之出行服务版。哎，说到出行服务了，近期的话呢，咱们俩这都有出行的安排，是吧？
哎，对，没错。
咱们这样吧，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吧，是吧？
哎，
时间顺序这由我先来吧，因为我在前面先走嘛，是吧？
先出发，
先出发，
哎，
对，先出发，真是大吉大利啊！8月14号到8月17号，这个是由我带房车团啊，带和友友们一起呢是。坐房车畅游大同，哎，这两天一段时间也跟友友们也报告了一下我们大同相应的一些这个具体的安排和情况啊，像比如说呢，有这个大同古城的深度游啊，
嗯，
我们是坐房车来游，其中像华严古寺咱们要去是吧？辽金的美学巅峰，哎，看一看何为啊，何止菩萨，何为叫做相应的这个华严寺里边的全国最大现存螭吻啊。然后呢，就从古城出来以后呢，我们够奔就是云冈石窟啊，看一看当年的这个啊，鲜卑拓跋氏他们如何哎，在这个山脉之间实现自己的这个啊佛国建造啊，昙曜五窟又是怎么回事啊？其中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哪个叫音乐窟是吧？哎，哪个叫做皎皎菩萨？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呢这样的一个啊。古圣先贤、劳动人民他们这些创造的智慧啊，然后咱们还可以够奔着应县木塔看看何为斗拱结构，哎，什么叫做中国人的建筑智慧啊？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当年是如何在此更续中华的文脉啊？保护中华的这些古建啊，当然我们还要去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大同的士林地貌啊，那就能看出来了。士林地貌之上呢，时间与风如何啊改写着这地表上的这个风情？哎，那这个雕刻师是如何实现这个大地上的沧桑演变啊？关键是这些，咱们都是坐着房车去，哎，这个房车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上车就是家。嗯，下车就是景，
很方便。
今天咱不想走了，咱就住在这儿，是吧？哎，感受一下这何为叫做房车星空夜话，是吧？
对，这是我们山西大同的
哎，大同
房车，
房车之旅，
这叫
觐见大同啊，亲子研学之旅，房车专属啊。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大同”两个字，就能够收获相应的海报以及找到专属的客服链接啊。
哎，这是我们8月14号，
8月14号到17号，是吧？
嗯，
这是先说我这个事儿了啊。
那接下来再说一说我的这个，
你这安排去哪块呢？啊，
我呢会跟大家在8月19号开启为期8天的。新疆之旅，
哎呀，想想啊，具体说说呢？
这个呢，我们会跟大家去到新疆禾木。
哎，
这个其实我们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去说过这个
很成熟的一条线路，
对，
是吧？
很成熟一条线路，
这个是我们经过多个团次以及众多友友们的口碑线路，是吧？
嗯，
可以说口碑线路。
跟大家去品尝特色的美食，体验当地的。这个特色的风情，
哎，
有这个图瓦族的家访，
哎，然后呢，哎，是吧？啊，然后还是随处是景啊，随拍是景，处处为景。哎，有
看一下喀纳斯仙境，
对啊，这次去相应的禾木的话，你这个内心里边最期待的是什么呀？
我期待吃的。
哎，真的没有让我看错你啊。啊，其实这个去吃还真的很有特点，因为新疆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季节去，因为是八月份嘛，是吧？八月份，你看咱们到了8月7号的时候，相当于是立秋，对吧？但是7、8月份对于这个新疆来说，尤其北疆来说，
最美，
水草最为丰沛的时候，
对
啊，就是水草最足的时候，景致最好的时候，天瓦蓝蓝的，草绿油油的啊，然后整个的里边那个湖泊呀，那真是。就像是一块大的翡翠一样的蓝娃娃的，
哎呦，我这还没去呢。
哎，牛羊在上面走，你就感觉
我就已经期待住了，
真的是。然后你就想啊，这些牛羊都给它吃了，就多香。哎，牛羊在这看我，招你惹你了，你要吃我，但是真的特别好吃，就是它那块那个新疆的所有的饭，我吃的都特别的合口。
哎，是不是磊哥也带过？这条线路，
这就是我禾木没有去，但是我带的是那个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啊、霍尔果斯边境，就是那个我，因为我一般都带房车团嘛，频道主要考虑到我就是这个成熟稳重啊，让我带房车团， 房车团的特点就是上车就是家，因为也知道我零碎多，我一般出门都没有三个箱子是走不了的。
哦，
哎，一般就是我，反正我建议你，如果去新疆的话呢，就是
带个大箱子，
带一个稍大点的箱子，然后呢，一定是带上那个什么衣服，带上一个功能性的速干的一个
冲锋衣，
小冲锋衣和冲锋裤啊，
啊、
因为有时候在草原上，它那个气候的变化是比较迅速的，
对，
哎，你这会儿可能是太出着太阳呢，
一会儿下雨了，
哗这就下雨。哎，有的时候可能你这边在这片玩的时候没事儿，你换个山头过来，可能这边它就有点那什么啊，凉凉飕飕的就开始掉雨点儿。那这个还气候变化还是比较那个频繁的。啊、
对，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如果说大家要去到新疆的话，哎，这个衣服咱提前备好。
对，这另外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温差还是有一些的啊。你像这个我上次去的话呢，因为我是七月份去的嘛，七月份要是比你去之前还要再往前提前时间提前一点嘛，是吧？还早半个月，早上一个月半个月的。然后当时就感觉到，就是它那个温差是比较明显。你尤其是到了那个赛里木湖和那个纳勒底草原，他们基本都是在海拔在2500左右。
有海拔。
对，2500到2300，那个然后2000左右吧。到了那个独库公路的最高点的时候，大概是在2500左右。然后那个你明显感觉到它那个气温的一个变化啊，确实是有的，还是
那真得带点
厚衣服，
对，
哎，稍微带一点，就是你得带一个，就是比如在北京的那种秋天穿的衣服啊，就是凉爽起来的秋天的衣服，但是因为每个人他这个体感温度不一样，每个人的那个咱们就讲对环境适应能力也不一样啊。这块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说带特别厚的衣服啊，反正我是带着一个就是那种就是秋天的时候户外活动的穿的那种那个跑衫儿，夏天的时候穿的，就是在新疆的夏天穿基本上北京的初秋的那个衣服，
就差不多，不会冷。
哎、对，一个小跑衫儿，因为晚上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房车的话，它当时有那个篝火晚会啊。有篝火晚会，还有那个
晚上，
哎，纳拉提草原的那个我们叫做联欢会啊，大家在一块玩，那会儿就是纯户外的。纯户外的话呢，前面那时候挺高兴啊，该吃该喝玩，然后玩一会儿开始下雨，我们因为有那个天幕棚嘛，大家就躲在棚下边待一会儿，待一会儿雨一会儿下就停了，停了以后我们再接着玩。哎，下完雨以后那真是又是啊，
温度就有点低了，
它温度会低一点，同时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湿度会起来一点啊。但是呢，但是还是挺舒服的，就整个的那个草原的那个状态还是比较舒服的。大家再玩一会儿，然后各回房车就寝休息，因为第二天还要继续行程嘛。所以，还是要准备点衣服啊，这样的话呢，避免万一气温突然降低以后，那个出现这个措手不及这种状态，是吧？
容易买不到衣服，万一呢？
主要你是去景区啊，衣服你能找着，但不一定合适，不一定合心合体，对吧？
不一定合身儿。
哎，对，就是说你这多少你也得要一个拍片儿里有个形象吧，是吧？
好，这也给我提了个醒，拍片儿得带点出片的好衣服。
哎，对，然后玩起来这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其实乌鲁木齐也有很多可玩的地方啊，比如说你们在回程那一天的时候，时间比较充裕。你可以去那个国际大巴扎溜达溜达，挺
大巴扎，
哎，大巴扎，新疆语就是集市的意思，他们就管那个集会集市就叫巴扎。
你知道我现在某书上已经全部都是新疆的文创了。
对啊，新疆的文创样也非常的多，它然后也分特别多，但基本上你在大巴扎都能买齐啊。大巴扎上那个它分几个地方，有一个是整个是叫商品街，然后有一条是完全的是那个餐饮街。在几个街区，然后每一个街区之间呢，它有一个路口连着，然后全部都是步行街，上去以后你就转悠就行了，可开心了。晚上我在那儿溜溜达达的来回走了三四趟啊，然后特别出片儿啊，拿相机拍的话呢就特别好看。
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这个新疆的这条线路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一个线路以及相关的内容。刚刚磊哥的这条大同的线路，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大同也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哎、是的啊，这个咱们讲这个海报的认准，一个是有我们的头像，再一个就是在海报的下边这个边缘上有我们整个行程这个详细的掠影，是吧？
对，
大家一看的话呢，就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相应的行程就能看明白了。
如果想看详细的这个行程的话，大家在这个海报上面扫描二维码，可以看到一个详细的日程。
哎，这有的友友们在我们这个直播的群里边发，那个是收不到的，需要去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啊。
这个我们能给大家口述，哎，
对，
但是大家看不了。
哎，您发过来的话，我们再给您说一遍，可以。
大家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回复大同或者是新疆，
对，
啊，
嗯。这样就可以了，
咱们不要在这个，这个
视频端的话，视频端的话您收不到的啊。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怀里人朋友，包括这个黑彩朋友，他们都发的是这个大同这两个字，但是在这儿您收不到啊，需要去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那个微信公众号上说话那个地方，哎，这样就收着了。你看，
对的，对的，
大包E收着了，几许收着了，对吧？这就是大同新疆，这样就能看到了啊。正好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末伏，是吧？八月十几号的时候基本就是末伏的状态了，
嗯，
天儿也比较舒爽了，是吧？也适合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另外七八月份真的是对于新疆来说是水草最为丰沛的，我印象特别深。
嗯，期待跟大家在新疆之旅能线下碰面。
哎，太好了，真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大同之行，
各自推荐。
哎，奇葩妈妈说呢，这要一定要带上冲锋衣，是吧？施然可以带一些漂亮的裙子，特别出片啊。
好的。
如果你要去草原上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带上一些那个防蚊虫的。一些那个喷的那小喷喷啊，然后可以在自己身上喷一喷，防一下那个蚊虫。它实际上，反正在那拉提没有那么多蚊子，我就没有感觉到太多蚊子。
是，是不是因为去的比较早？
也不知道，反正是什么情况，反正就是没我想象中蚊子特别多。因为我原来去过就是张家口的这个草原，
嗯，
张家口草原上它有一些就是咬人的东西，像牛虻子呀，是吧？
啊，
哎，然后蚊子呀，但是在新疆没有那么多，这挺奇怪的，这个啊，有知道科学原理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哎，这个真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嗯，我们也跟我们科普一下。
对啊，然后在今天我们进行中的话题呢，邀请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特别适宜的这样的锻炼的方式。我们有些朋友呢也跟我们说了，我们看看大家有哪些好的锻炼方式啊。
有朋友还说，大石榴还说还会练八段锦，
嗯，
然后也有朋友说跳绳，
跳绳非常好啊。跳绳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些朋友的跳绳嘛，他追求的是那种咚咚咚那样跳，是吧？
那就跳有绳。
那个其实从我个人这样讲，我现在的操作是跳无绳，因为无绳能控制你落地非常轻啊
啊，
然后那个基本上对于邻居没有任何干扰，它没声音，而且在家跳绳的话呢，
嗯，
我穿的是那个，我一般是光脚跳啊，光着脚跳绳，这样跳的话呢没有声音。
但是这个不太推荐。
嗯，这个当然它因为是几点，它因为几个情况。第一个呢是，首先你要做足够的热身运动，因为有些友友们做跳绳的时候他不太注意做热身啊，上来以后呢就开始跳，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来说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推荐最少得做十分钟左右的热身啊，六分钟到十分钟左右的热身，主要是活动一下我们的那个足部的肌肉啊，就脚上的肌肉，让它都得让先火热起来。然后还有就是腿部的肌肉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身体上肢的，比如说胳膊这个啊，这种啊搭在锁骨上做环绕这种动作，六到十分钟的基本热身。身体呢首先得热起来，然后心率呢得起来啊，心率最少得90以上啊，这样达到热身的效果。热完身以后再开始跳，跳的时候也别着急，先稳住神儿，一组一组的跳啊。比如说先跳一口气，先跳50个，或先跳100个，根据自己情况啊。我一般是一口气能跳130左右，130-120啊。
但是不穿鞋，嗯，它没有那个缓冲，会对膝盖不太好。
不是，你不穿鞋的话，你跳的时候动作轻柔一点啊。你不要咚咚咚砸，咚咚咚砸的话呢，第一个会有动静，第二个是会让你自己会感觉很不舒服，就是你那个每个人那个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跳完这个以后呢，就是交替跳啊，交替的话就两只脚上下啊，这样交替的，其实我叫原地慢跑，也是另外一种变种的跳绳，但实际上它就是对身体的这个冲击和你心率的这个控制会更加准确一些啊。就主要还是说不在强度，关在量啊，
对，
关键在量。强度太大的话呢，你一定是我们就是很长时间不运动的朋友，一下上强度你会很难受的。
嗯，
先把心率带起来 到个110、120左右，112，这样的话呢，有心率以后，再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长短，
慢慢的递进，
一定是30分钟到40分钟有效的心率锻炼，就能够达到这个对身体的代谢的唤醒和基本的燃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其实之前啊特别双引号的研究过这个跳绳，因为我之前在考虑减肥，
就控制嘛，是吧？调整状态的
时候，对，特别控制。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在网上去搜，到底是有绳跳绳减肥快，还是无绳跳绳减得快？然后这两个方法我都自己试过了，发现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有绳会快很多。
这个其实有绳，因为它是对于你动作的要求，就相当于有人在旁边给你监督你，让你那个什么了，做到位嘛，是吧？无绳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就是说一句俗话讲，你是可以偷偷懒的，对吧？你不用跳的那么高，或者不用考虑到那个绳子抡下来以后你那个
只要起来就行，
只要你离开地皮儿就行。我其实推荐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已经长时间不运动，慢慢开始往回找运动的朋友，先从无绳跳开始，
对
吧？当然有些辅助的设备是可以有的，比如说基本上那个跳绳计数器，对吧？可以增加一些这个锻炼的趣味感啊。我那个，因为我有一个游戏机它上面有个跳绳的一个小 app
啊，
它跳一下以后会震一下，跳一下会震一下，相当于给你个回馈。它每天的话就是基础的跳量就是3000啊，所以我那个3000是这么来的。但是它和我的那个手环上还会有一个差异，就是它认为我跳了3000了，但手环认为我可能跳了2000多，它中间会有一个就是两个计数的差嘛，因为不同的设备会测量不同的数据。那我怎么办呢？我是看时间。
看时间。
对，就是不管你哪个设备是记我3000也好，记我2000也好，我都要把它达到一个时间，比如说我就是要锻炼35分钟，那我就跳够35分钟就 OK 了。对吧？
这可以。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您觉得对于您来说最方便最有效的这个锻炼方式是什么，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有人们可以提一提说一说啊。
对，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大家有好的这个心得体会，包括您去过大同去过新疆的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旅游的见闻和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心得感受和一些提醒注意的事项，对吧？让准备去旅游的友友们，大家可以呢这个心中啊有所了解，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让这个我们旅行的这种体验感呢来丰富起来啊。
嗨，别走开，别站在原地发呆，来不奇怪，谁还没有失败。嗨，别徘徊，用最完美的姿态，来站起来，勇往直前。热情多澎湃，生
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简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8年之际，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第16党支部组织开展了八一精神领航项党员模范永争先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重温红色经典、讲述军旅故事、解析建军历程等丰富形式，将八一精神与企业建设实践深度融合，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强化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从革命先辈的奋斗中汲取攻坚克难的力量，同时结合当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之际，以身作则，强化作风，勇担重任。活动现场，全体党员佩戴党徽，面向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拳，以铿锵有力的声音进行了庄重宣誓。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施然和韩磊啊。牧羊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二位，这个瘦子能够进行锻炼吗？会不会越练越瘦啊？然后这个想问一下，能够改什么样的锻炼啊？这个事儿呢？
不会
啊。对，这个问题其实施然回答的还是非常坚决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要明白，第一个，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啊，它是有区别的，是吧？
对，
有人可能天生就比较消瘦，哎，有人可能就天生就比较发福，然后绝大多数的情况的话呢，大家会中年发福，这个是基本客观的一个规律。因为随着人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基础代谢率会下降，下降之后的话呢，代谢弱了以后，一定是这个身体堆的东西就会多，是吧？所以这个核心的问题呢，是首先你要对自己的体质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自己的年龄状态有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最简单的话，就是我现在多少岁，是吧？我现在是十几岁、二十岁，还是三四十岁，还是五六十岁，是吧？或者年龄更大一些，对自己的年龄有认知。第二个呢，是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有认知，
是的，
对吧？是既往体健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疾病啊，还是说有些什么情况，是吧？这个对自己有了解。然后就是饮食占到7分到8分，训练占到2分到3分，基本就这样的，就是7分吃3分练，8分吃2分练，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有一句话啊，就是这老话也说，管住嘴，迈开腿。
啊，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管住腿，迈开嘴，管住腿，抡开嘴，肯定会变胖的啊，这个放心吧啊。啊，稍后我们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来。
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码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九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团战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长途驾驶，红罐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出行直通车，我们来关注一则简讯。近日呢，中铁建设集团华东公司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君悦里项目工程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为一线建设者们送去清凉与慰藉。据悉，中铁建设项目团队科学统筹作业时间，实行早开工晚收工闭午间模式，每日班前开展健康课堂，普及中暑识别及急救知识，增加巡查频次，管理人员紧盯现场排查设备隐患，实时监测环境温度与工人健康状态，确保安全施工。项目团队在施工现场设置清凉驿站，为工友提供绿豆汤、盐汽水等防暑降温物品，为工友提供避暑空间，多措并举为建设者送清凉。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交规小课堂，
欢迎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这里是由诗然和韩磊为您带来的早间服务啊。今天咱们到了交规小课堂这个环节里边了，也邀请友友们一块儿呢来说一说，聊一聊，共同学习一下这个交规之中的注意事项啊。
对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交规小课堂的背景是什么。
嗯，
在2025年的7月4号，浙江杭州凌晨2:20左右，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在杭新井高速去往杭州方向，有一辆货车打着双闪在应急车道行驶，正想着是否是这辆车发生故障需要救援的时候，忽然看见这辆车向左横过车身，横停在了路面上，逼得后方两辆半挂车接连刹停，随后呢多次修正方向后，沿着快车道逆行前往江西方向而去。
那交警同志立刻联系了附近的警力，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同时的话通过监控继续锁定该车动向。让交警同志意外的是呢，这个车的逆行到了杭头收费站附近的时候呢，又重新的把车头调整方向，朝着杭州方向来行驶了。在路面警力找到该车之后呢，立即将司机带离高速进行相应的调查。然而呢，面对交警的多个问题，司机刘某啊一律以我不知道呀作为搪塞，一直到交警出示了监控证据，刘某才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
原来啊，刘某在服务区休息后重新上路，以为自己开错了方向，就想着大晚上车少掉个头问题应该不大，后来呢见到其他车辆呼啸而过，自己也十分害怕，又赶紧掉头正常行驶。刘某本以为无人知晓，殊不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被交警通过监控看个正着。
哎，那问题来了，刘某的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啊？
哎，给大家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6分。
哎，第二个选项呢是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啊。
哎，如果您觉得一次记6分，您扣1。如果您觉得驾驶证一次记12分，您扣2。
哎，
欢迎大家跟我们在我们的视频端的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进行相关的互动。
好的，邀请各位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之中。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早安假日之出行服务版啊。有时候在问了说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啊，这个还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账号发大同或发新疆啊，您可以直接发新疆啊，就可以收到呢是诗然带队的这个和睦之行新疆北疆之旅啊，
对，
图瓦族的探访是吧？
8月19号出发，为期8天。
嗯，那相应的，如果说愿意咱们房车去大同，就发大同两个字，都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个对话框里边直接发就可以了啊。
对，再跟大家提示一下，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去发新疆或者是大同，
嗯，
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评论区哦。
哎，好了。根据我们前方的路况讯息，现在在北京市的德外大街德外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呢有一起事故，车辆呢要注意避让啊。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有些友友还在问是关于这个相应的锻炼的问题啊，锻炼这个事儿的话咱们也可以慢慢说一说。然后呢有些友人们发了说这个情况应该是记12分，所以我扣数字2啊。然后有些朋友说呢，这个像玉心朋友和默默姐姐说，这是不是扣记6分就可以了呢啊。有人扣1，有人扣2啊。一会儿咱们给大家来把这个相应的答案说一说。默姐说，现在你看这小瘦子想增肥，哎呀真的听着让我好羡慕呀，是吧？我这个喝水都胖的人，那怎么就能够减肥呢，是吧？这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是吧？
管住嘴，嗯，迈开腿。
哎，是的啊，管住嘴，管住腿，迈开嘴。我其实每一次出去玩，就多多少少有点小担心。
嗯，怎么讲呢？
小担心就是打乱自己的饮食的这个节奏嘛。但是呢，后来我又想了想，又释然了。就是释然在哪儿呢？就是首先你控制量就可以了。
嗯，
我6月份的时候去一趟大同，就是自驾去的嘛。 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考察一下，打个前站嘛。但是你知道，就是大同的饭太香了，
忍不住多吃了，是吗？
都不是说多吃的问题了，就是你能想象，就是他一桌子点了六样主食。啊，六样主食真的是不重样的。
六样主食，面、米、馒头。
哎，不是，那个就是因为在山西主要是吃面嘛，是吧？
各种面。
先来两种面，哎，先来两种面，两到三种面。
嗯，
就是削面，它有不同的卤子。哎，削面不同卤子的话呢，有肉卤子、素卤子啊，这一样来一个。
哦。
然后这面还有本身不同，比如说这个普通的是面，还有一种叫闽豆面。
什么面？
闽豆面，
闽豆面
就是抿起嘴来那个抿，然后豆呢是那个大豆小豆的豆啊。
闽豆面，
闽豆面相当于一种杂，就是一种杂面啊，杂面做的面啊。这闽豆面，这来一碗，这你得尝尝吧，是吧？这就三碗面了。然后炸糕它不一样啊，炸糕它有水油馅的炸糕，有豆馅的炸糕，还有素炸糕，是吧？那你得
都得尝尝吧。
那个素炸糕就不用尝了，素炸糕就是普通炸糕，炸的挺好的。但是呢，你那个水油馅的你得吃一下吧。啊，水油馅的炸糕得来一个啊！再加上我这人就特别喜欢吃豆馅的，我个人喜欢的，那就再来个豆馅，就两个炸糕就有了，是吧？剩下的话呢，还有一个那个去了大同以后必须得吃凉皮啊，吃凉粉啊。这个就是那个。啊，浑源凉粉，这也都是属于非遗产品，你得尝尝嘛，就来个凉粉，来凉皮儿，来这么一份啊。
我跟你说，这不怪人家那边美食多，
烧麦你得吃一份吧，对吧？哎，这又来一份烧麦。烧麦的话呢，它有当年它有一种啊，就叫百花烧麦，慈禧太后都吃过，你看九种馅儿。啊，九种馅儿，
然后吃了九个。
就是你每个馅儿都得尝一尝吧。九种馅儿，九种馅儿的话呢，分别什么呢？是这个羊肉、牛肉，然后兔肉啊、鸡肉、虾肉、蟹肉，就这样的啊，一共九种馅儿
啊，
不同的啊，你得弄上的都尝尝都是什么味儿的吧？因为当年慈禧太后就是，到经过这个山西到大同的时候，这块专门吃过这种九种馅儿的，啊。厨子给他做了两个，就厨师给他做了两个菜都留下来了，一个叫做百花烧麦，哎，把老太太吃高兴了啊！老太太吃好，哎，赐名百花烧麦。另外还有一个菜特别好吃啊，他原来那个菜名啊叫做那个凤趴窝啊，
凤凰
趴在窝里啊，它是烧鸡，
烧
鸡，然后底下呢放了一圈鹌鹑蛋啊，叫凤趴窝。但是那个叫趴窝这名不好听啊，是吧？你凤那不是慈禧太后那不是凤凰吗？是吧？你按照这个民间那个通义，那不能叫凤趴窝了啊，就给他下边把鹌鹑蛋去掉了，换成当地的这个粉皮儿了，就是粉皮儿、粉条这样的东西，是就像雪一样的，所以叫做凤卧雪啊。
哎呦，这名
啊，就来这么一个名，换了这么一个，这个现在也是一道留下来的名菜。
哎，我特别想知道，
哎，
这些美食是一天内吃完的吗？
一顿吃完的。
一顿吃完的。
一顿吃完。
那我跟你说，这个跟人家美食没关系，就是纯粹是管不住嘴的问题。
哎，这纯粹就是属于管住了腿，迈开了嘴，是吧？真的是，就是这几样，这你好赖你还得吃一个，就是你还得吃个菜吧，还得是吧？这六样主食配个菜，哎，
我跟你说，但凡就是管住了嘴，都不会说再想吃一个豆馅儿的炸糕，
必须吃个水油馅儿，真的得吃个水油馅儿。然后还有一种主食叫拿糕，
拿糕，
对，拿糕这也必须得吃一个啊，在大同啊。
拿糕是什么？
拿糕是吧？它这是长的那个样吧？它有点像那个什么，就是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那种发糕似的东西，哎，它是那样的，像发糕那样的东西。然后它呢，这个特点呢，就是糯糯精精的。哎，糯糯精精了以后，你吃的时候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得蘸那个卤子吃，比如说蘸那种不同的那个卤子，有就是南方朋友叫蘸水，啊，咱们北方朋友叫卤子，羊肉卤子这可以的，哎，羊肉卤子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素的卤子也行，哎，这个基本上那半个拿糕就下去了啊，你想吧，这六样主食都吃完，再配上两样菜啊。
这就是典型的，
哎，
迈开了嘴，张不开腿。
这就典型的，就是管住了腿，迈开了嘴。另外就是去山西，你不能说不吃烧烤吧？啊， 山西的烧烤跟外地也不一样。
我跟你说，就是我这句话绝对说的没错，跟人家主食没关系，
是吧？真的，你就是山西的主食，你这个你是尝一尝，就是山西有个特点，就是吃面能够不重样啊，
嗯，
它能不重样的吃面，但是它那个其他的菜呢都特别好吃，而且那个羊肉菜也特别好吃。
所以说、啊、
烧烤羊肉也特别香。
磊哥刚刚说了这么多，大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大同、
嗯哎、看看，
再次跟着磊哥走一趟山西大同。
没错，这个大同咱们这一次关键还要去悬空寺，还要、
哦
啊、悬空寺、啊、
而且这一次呢、
嗯、
不只是吃，
嗯，
我们还得学，
对，还有研学嘛，说特别适合亲子啊。友友们，如果愿意去新疆的友友们，去看和睦，探访一下图瓦族，在、哎、那个当地那个饭也挺好吃的啊。大家呢可以发“新疆”两个字啊，“新疆”两个字，对。
对，有朋友发房车啊，
嗯，
房车
能看到我们其他的线路，
对，房车应该是青甘大环线，
嗯、对，青甘线。咱们这个切入暗号不一样，是吧？有的暗号呢是发新疆，有的暗号呢是发大同啊。
是的，
众多城市之中，其实只有这一个城市啊，他用这个名字啊，是孔子的理想城市，啊，就是孔子的这个毕生的心中的信念就是能够天下大同，是吧？
嗯，
所以你看，一个城市能够有圣人这样的心中的向往，也可以说是民族共同的一种志向啊，能用他这个名字作为这个城市的名字，可见它的来源，可见它的历史的积累，是吧？我们经常说句话叫做地下文物看陕西啊，或者说看河南，但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的文物中魁首就是大同啊。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一次是房车大同之行，就在于此、啊
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嗯、我们收拾好行囊，在8月14号跟着磊哥一起再次
共同学习，
对、
啊，
再次踏上大同之旅，
太好了，真的，我一想真是那闽东面和炸糕都在叫我呢、啊、
哎，那你这次去大同更期待什么呢、嗯、
我这次特别期待的就是那个水油馅的炸糕真的，哎呀，太香了，还有那个沙葱拌的那个凉粉，哎，特别
好吃。沙葱，
对，沙葱拌的凉粉。
沙葱又是什么？
沙葱就是也是一种那个调料，就是、
啊、
哎，你吃过那个沙葱馅的羊肉饺子吗？嗯，
一般这个羊肉饺子我就不会
吃啊，对，就是本身这个牛羊肉的，这就是沙葱拌的凉粉啊，沙葱拌的凉粉、
哦、
啊，老香了这个。
哦，那这个我见过。
下边凉粉，然后上边这个绿色的就是沙葱啊，旁边是水萝卜丝儿啊、
嗯，
这个就是我六样主食中的其中的一样。啊、那天就真的吃了六样主食，哎呀。
哎，这一次我们去大同的朋友啊，可以数一下我们在大同的这几天吃了几样主食。
对，当时把那个点餐那个大姐都看愣了啊。
我们就看一顿吃了几样主食就行了，看能不能就是再破磊哥的这个记录。
就肯定还会再打破记录的，是吧？过油肉他吃的那个味儿啊，跟那个其他城市都不一样。
嗯。
然后那个炸丸子跟那味儿，别的味儿也不一样啊。烤肉串吃的味儿也不一样啊。
行，这就平添了，
各式各味，真的是啊，都
平添了 N 样呢。
哎，对，这个给你找着拿糕了，拿糕长这样啊，这个估计你没有见过这个，哎，这个拿糕就这样。
哦，我看到了，
啊、就圆圆的这个，
它是里边有馅儿吗？
没有，它就像豆面一样的东西啊，
哦、
这闪的比较快啊，它这个一闪而过。
嗯，
哎，这就是这个，那个就是拿糕啊。那个在盘子里边坨坨的一大块，然后吃的时候拿筷子把它给叨出来一点啊。
嗯。
哎呀，我这个真的，这个已经不行了，坐不住了，我要去吃拿糕了。
我们吃拿糕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刘某的行为会受到怎么样的处罚呢？
真的，赶紧罚他，罚完他我吃拿糕去。
哎呀，我看到有朋友，咱们刚说完啊，
嗯、
有朋友就发了22222。
哎。这个很多友友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行为啊，其实这个处罚还是比较明确的，是吧？我们直接给大家公布答案。像刘某这样的行为啊，应该是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啊。
对，一次记12分。
哎，交警还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
嗯，而且目前没有看到有朋友答错。
嗯，在我们那个群里边有友友扣一的啊、
哦、
啊，有个别友友扣了一了，因为他们不常开车啊
啊、
哦，所以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他这个具体的处罚的记分不是太清楚。
嗯、
这回大家相信就记住了啊。一下扣12分啊，应该一下记12分啊。
嗯，这个记分，
嗯，
倒还好，如果说这种行为真在高速公路上出了点什么事故，那才不好呢。
哎，是啊。好了，咱们很多友友们在继续的聊着这个健身的方式啊，一样一样的来说，慢慢的来聊着啊。莫姐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必须称一下体重，称完体重以后，这我一天的好心情就跟体重有关系啊。这个体重这个事儿吧，我其实就是大家如果愿意称可以称，但别太在意、啊、
嗯，
别太在意，因为这个体重这个谎还是比较大的啊。你像我利用三伏天现在大概降了11斤啊，就利用三伏天这段时间的降体重降了11斤啊，应该是啊，从就是入伏以来开始有效的进行控制，控制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我看最新的那个数据是整整掉了11斤啊，就是5公斤左右吧，就这样。但是这个掉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就是所谓的那个饥饿感呀，
不舒服，
哎，或者说哎不行了，扛不住了，对吧？毕竟工作强度比较大，所以首先保证的是基本的这个燃烧代谢啊，然后其他的这东西都是在动态调整过程中。
嗯，别人说哇牛，
嗯，这个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练吧，它不重要，真的练不重要，主要是吃，主要是吃，对吧？别吃六样主食，一顿饭就肯定能控制住啊。但是有一点你知道特别神奇的是，从山西回来我的体重没有增加啊。
我觉得有一种
就那么天天吃就没增加。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在家里一直保持着一个饮食，
嗯，
然后平台期了
啊，就是说你说卡在这儿了是吧？
对，然后来一顿放纵餐。
我觉得就是去山西那个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消耗确实大，就是体力消耗大，因为你比如说华严寺一逛在里边走3个小时，
哎呦，
华严寺因为它点儿特别多，然后那个就是你能看的能学的东西特别多，相当于里边你全程在走而不停的走。然后那个古城它那个范围又特别的好玩，就是各种各样的景点特别集中。华严寺一出来走2步就是善化寺，善化寺再过来一拐弯就是代王府，然后代王府再往前面一走四牌楼，这边有一条街，整个是一条步行街，你还可以再慢慢转。
那就基本上你消耗的跟吃的差不多抵消了。
对，因为它就是它那个每天你行走的那个路程特别特别的大啊。然后那个上古城墙因为它是可以连溜的再走的啊。好了，欢迎友人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此刻是由诗然和韩磊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啊。我们在每周六的早上7点到9点都能相会在节目之中啊。
对，每周六的早上7点到9点，大家看不到鸣笛组合，看到的是诗然组，那个诗歌组合，
哎，这些都行，
诗然
啊，
韩磊跟诗然，
哎，我们两位为大家服务啊。
有朋友问啊，去大同是从武汉出发吗？
嗯，大同的话呢，这一次我们的行程是在北京和天津，因为有两个房车基地啊，北京和天津。如果说呢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大同两个字，然后收获2张二维码，一张码呢是我们的全行程的海报，一张码呢是专属客服，大家呢可以加上客服的这个相应的二维码，然后有在线客服为您详细解答，是吧？
嗯。
但是我们看那个海报上的出发地的话呢，是从天津和北京这样出发。
对对对
啊，
天津、北京。
对，因为有些友友呢是自己开车到房车营地，把车放到营地里边，这边有免费安全的停车区，放到这个房车营地里边以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大家把车辆都放好啊，然后我们再倒换房车，坐房车再出去啊，是基本属于这样的一个节奏。
嗯，我再推荐一下我们的新疆之旅啊，
这好好说说。
我们从8月19号开始会带大家进行为期8天的新疆之旅，这个我们应该也是从北京或者是天津出发。嗯，然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新疆，在我们的海报上也会有2张二维码，一个是客服，一个是我们的详细的行程。
哎，这是专业行程，点开以后会有一个 H5 的页面，是吧？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看啊。
是的。
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也邀请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参与其间啊。同时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诗然和韩磊。
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九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兑现有能量，快喝红罐正马，有能量当然正马。
长途驾驶，红罐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成长是什么？不做温室的花朵，风雨才是必修课。
梦想是什么？不管平凡与伟大，拼搏才是硬道理。
八月，让我们开启一场不平凡的亲子经历，重建幸福亲子关系。
国内顶级亲子教育专家护航，全程深度陪伴，通过戈壁探险、亲子互动、星空探秘，近距离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
中国交通广播亲子戈壁研学徒步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亲子，期待大家整装出发，再创奇迹。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哦，忘了放盐了。
你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在防守的时候呢，
你好像最
近不行，还我，
可是你们想，
还我，
下一个。
我是独闯的篇章，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好，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啊，重来重来。
我冷暖自知，
我们风雨相依。
你带伞
了吗？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想起远方的春寒，
在蓝天起舞的海鸥，我和你静静走在阳光里，这永恒的一天是眼泪。
欢迎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啊，有的友友在找这个我们参加全国总决选的相应的小朋友小选手们的这个成绩和查询啊，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全国总决选啊，
有很多朋友发的是全国总决赛、啊、
哎，这个赛是这个字儿是不对的啊，这样的话不能跳出链接的，是全国总决选，哎，
对，
就是全国的就是全体的全，国家的国啊，总呢是总部的总，决呢是这个决胜的决，然后这个选呢是选择的选，是所以是全国总决选，
对、
哎、
这五个字、嗯、大家发送全国总决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就会跳出来这个链接、嗯、大家点进去就可以查询成绩了，
对，填写相关的信息是吧，啊、
嗯、
啊，像这个很多友友这个在发，直接发这个小朋友的这个那相应的序号，这是没有的，一定要发全国总决选啊，这样就能对了，
对
是吧，有些友友们还是在发总决赛，发总决赛是没有的，发总决选啊，全国总决选、啊、
是的，如果说大家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再询问一下各自的地区组委会，
嗯，是的啊，然后也可以联系一下你们直属的这个相应的组队老师也可以啊，然后和我们这个赛务会相应的来取得联络也可以啊，都没问题。
有朋友问到今天韩老师和哪位主持人，今天是磊哥和诗然、
哎、
我们的诗歌组合，
没错，这个您就记住了，周六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啊，我们一定是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诗然和韩磊啊，
是的，没错、
哎、 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之中啊。第一个互动呢是关于我们的出行互动，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新疆两个字啊，也可以发大同两个字，来分别了解一下呢由诗然和韩磊分别带队的这两个行程，是吧？诗呢是诗歌的诗啊，对吧？然而是然而的然，诗然啊，这两个字。然后这个新疆和大同呢是分开发的，单独发新疆，然后发大同啊，这样就能够收获我们两个人的相应的这个出行的详细的介绍海报啊。
是的，如果您想跟着房车去大同，哎，参加一下研学，感受一下，对，亲子研学，感受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六样主食，那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大同两个字。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一起开启一段新疆之旅，那您就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新疆两个字。
六样主食，其中还有不重样的面，你知道吗？但是新疆的面也很好吃，真的，新疆的面也特别好吃。
我们是能管住嘴
的、然后那个西红柿鸡蛋面都特别好吃，真的。新疆的那个菜特别好吃啊，尤其是新疆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洋葱啊。
想去吃馕、
他们叫皮牙子，馕其实也可以，馕它里边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
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内容。有的那个馕是辣椒馅儿的
啊，
辣椒馅儿的馕特别好吃，然后还有那一种就是挺香的一种馅儿哈，不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香料，也是一种那种馅料的，挺好吃的。然后那素馕也挺好吃啊。新疆，你看你这个季节去，还有一个就是我一定要推荐你吃的，什么是吃西瓜，就是新疆的瓜果季，
甜啊！
它那个瓜果季，那个瓜是在别的地方是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因为七八月份正好是新疆的瓜果季嘛，相当于是瓜果正是应季的时候，所有的那些水果你一吃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叫在新疆吃，而不是说在别的地方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啊！
有些食物吧，它只能说在当地那样吃啊。你比如说那种水油馅的炸糕，你拿走吃就不一样。
又来了！
我那天吃特别好吃，我还专门打包了两个。打包两个回来以后，就虽然说它那个口感不像在当地吃成那么酥脆了，
但也好吃。
但是还是很好吃。哎呀，不行了，我一定要去再去大同吃去啊！
有朋友在不倒翁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到，师哥好，你们第一次上直播紧张吗？咱俩不是第一次上直播了吧？
对对，他可能问的是就是我们在职业生涯里边第一次上节目，是吧？职业生涯里边第一次，其实也谈不上紧张。
我紧张，
对吧？也谈不上紧张。那为什么？因为太忙活了。那个你想，就跟这个感觉，就跟开车挺像的。就跟你第一次坐在驾驶室里边开车挺像的。
你第一次开车不紧张吗？
我第一次开车不紧张，真不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我是那种就是手把手那个就是助驾那种开法啊。因为我是拿驾照时间挺长，但是我上路的时间那个大概就隔了我拿驾照又一两年啊。因为正好赶上我跳槽嘛，跳槽我换了城市以后，中间一上班啊，他就开车的机会比较少。后来这传说就是我所在那个城市也要限号了，被逼无奈我就买车去了。买完车以后你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它两三百公里要把它开过来啊、所以我就是为了能够自己去买车，同时把车开回来，我又临时找了一个就是那种叫手把手的什么这个助你驾驶那样的，他旁边坐着一个教官，其实严格讲就是安全员，然后你在驾驶位上开车，他那儿有一个联动的一个刹车啊。
哎，我觉得那种特别好。
哎，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你快速进行道路驾驶。我就买了10个小时的课，
管用吗？
管用，10个小时课，首先它能够带着你在市区里边转啊。其实所谓的转，就是带着你去接下一个学员去啊。
我也去买。
对，接下一个学员，然后下一个学员呢，开车再把你送回来。这相当于一去一回，这不就是解决路上那个1个小时的驾驶问题了吗？
我是什么情况？就是面对一些复杂的道路通行、道路交通，我不太敢上路。
这个其实是作为新手一定是这样的，这是属于正常的。对，
但是我拿驾照已经很久了。
所以我就建议你，就如果说你计划自己开车的话呢，前面一定买一个这样的十个小时课，最起码能够让你感受一下，就是你所在城市的道路的真实情况。我不建议大家直接买一个新车，就是上
直接上路，
就上路就开始自己比划开。第一个的话呢，这种出事故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第二个是万一有什么磕磕碰碰的话呢？那个相当于咱们要承担很大的这种风险，是吧？那轻则的话，咱们说误损，重则可能会伤人，是吧？
之前我刚拿驾照的时候，我家里人还在说呢，因为家里有车嘛，你就开车上路呗。我说不行，你什么时候你在副驾，你装上一个跟驾校那种的联动的刹车
的，
我再上车。
这个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先买一个那种课程，然后他那个现在也挺成熟的，而且那个训练的方式也挺科学。反正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市区里边转着圈开嘛，正好是那唯一的是没有上环路。因为当时那个驾校呢，就是他那个严格讲叫培训机构吧，他不敢让新手司机上那个联络线上环线，因为那个车速一旦就上80以后，他怕新手司机比较慌嘛，所以他都控制你让你走这个城区的这种道路，
城市道路
或辅路这样走，他能够控制速度嘛，主要就是让你控制路感和车感。
对，
但是那个上高速以后其实比较简单啊，其实真正讲高速上的驾驶没有那么难，你把好方向盘。然后那个控制好车速，跟着大溜走就行了，是吧？然后控制好前后的车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哎，不行，你说的太简单了，这个对于新手来说，
对，上高速其实还是说你要过了实习期以后，按照法律是吧？过了实习期以后，同时的话还是要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有一定的城区道路的驾驶经验，你对车有个基本的一个感觉和控制，
别上来就开高速。
对，这个其实是咱们讲，因为高速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路上的情况比较单纯，但是如果有情况有危险的话，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对，
成本是比较高的。
对，
因为
车速比较快嘛，大家的反应时间会比较短。
你别说那什么，就是我上次下大雨回来的时候，路上就险些出了一个事故，那个在五环上，就是我从六环已经下到五环了，因为下着雨嘛，是吧？下着雨，前面那个车它正常走以后，它亮了一脚刹车灯，其实我也带了一脚刹车，但是它很快又提速，提完速以后，它又咔又一个急刹。我当时呢，就是因为已经干了一天活了，有一点走神儿，但是我那个车辆的那个距离报警，它就是高声鸣叫，就滴。就那种叫，我
一下子拉回神儿了。
哎，我就一下把那个刹车就踩到底了，踩到底以后，哒哒哒哒哒哒，那个 ABS 都踩出来，它自己就刹住了。刹住以后，我发现前面怎么回事儿？是这辆我前面车里边的三辆车，就是我们掰开那个进入到左侧道路以后，然后接着往前走，发现前面有两个车追尾了。
哦，
然后我相当于是顺位的第四辆车。
哦，你前面那辆车刹住了，
他紧急刹车避让那两个车了，然后第一个车呢就开着双闪在路上，不知道是停着还是怎么着，反正第二车是已经追在他的尾那个屁股上了。我当时幸亏就是我那个车有一个距离预警啊，有一个距离预警，它会出现在那个车机的界面出现一个红色的车，然后红色的闪烁，就是特别危险的那种信号，然后唰唰唰唰唰唰闪，然后那个同时有那种高频的鸣叫，就是那种特别尖利的那种滴滴滴那种滴那种声音，啊，我下意识就咔就闷住刹车了，那个也算是就是真正的是辅助驾驶救了我一命啊，或者说辅助驾驶帮助我避免了一次这个事故，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对，雨天路滑嘛，
它主要是能见度不好。主要是能见度不好，加上咱们这两天又湿又加上那什么情况，那个车里边的那个有雾气，外边又有雨，所以你空调上的一打，然后再加上外边雨刮的，确实能见度不太好啊。天再一黑，是吧？你像咱们回去的时候，基本都是那个七八点钟的才到家了，都是
七八点钟到家，七八点钟刚开始走呢。
对啊，所以他就这么个情况嘛。
再跟各位友友们提示一下啊，我们如果是参加《中国故事听我说》的小选手们，需要查询成绩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全国总决选”这五个字，一个字不要多发，一个字不要少发，一个字不要错发，就能够跳出来我们的 成绩查询的链接，全国总决选。全国总决选。
哎，
有很多朋友发的是全国总决赛啊，这个是查询不出来的。
一定发全国总决选是吧？选择的选是吧？
嗯、
然后这个发总决赛的朋友，我都手动给你回了一个总决选啊。我因为看着大家也着急，我这就给你手动回复了一个啊，发这个发总决选啊。
是的，
可能是有的友人们这个没有把这个字儿弄清楚，所以这样还有人发中国故事听我说全国总决赛，这个也是收不到的，要发总决选啊，选择的选啊。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了一些相应的我们出行的一些安排啊。然后呢也提到了一些这个我们提示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稍后我们再来一组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简讯。近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第22党支部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全体党员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案例分析等形式，深刻领会规定内涵，增强纪律意识，推进深入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纪检工作方面，党支部强化日常监督，对项目建设中的物资采购、工程的招投标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把控，确保权力规范运行，同时积极拓展监督渠道，鼓励员工举报违规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此外，还开展廉政教育活动，以典型案例为警示，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防线，切实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到工作的方方面面，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欢迎友人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出行啊，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诗然和韩磊。哎，这个发全国总决选就对了是吧，大家就别发全国总决赛了，赛着就是这个字儿是不对的，发全国总决选啊。
是的，全国总决选。
对，哎，选择的选，这个决这个字儿也得注意，别发言字旁那个决是吧，是两点水那个决是吧，有人发那个诀别那个诀，那是不对的啊，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用字的正确啊，这样才能那个成功的激活链接是吧。
对，就这五个字儿、大家千万别发错了。
对，
总决选，全国总决选。发中国故事听我说也查不出来哦。
对，这个是没有的，一定是按有效信息来进行输入才能激活链接啊。
是的，
我们今天还聊了一个关于这个健身和健康的一些问题是吧，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个再收个小尾啊。有些朋友在问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锻炼起到减肥的作用，这个其实大家首先要改变一个误区是吧，锻炼这个事情啊，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减肥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些机能啊，你要让它想把它练下去啊，其实啊它不是靠练下去的。你想吧，随便吃一口东西几百卡热量就进来了，但是你光光光跳几千下跳绳，你才消耗个四五百三四百的一个热量，也就是才消耗一个小鸡腿，或者是消耗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厚一点的饼干，也就这么个概念对吧。你要说
能消耗那个炸糕吗、
炸糕消耗不了，炸糕的热量基本上是奔着那个八百左右啊、最少得跳就跳一万个绳能跳好一个炸糕
啊。
对，
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管住嘴、
哎对，还是要管住腿
管住嘴的基础上再迈开腿。
它这个迈开腿的意义是为了激活你的代谢，就是让你的身体通透一些对吧，就是解决水肿的问题。
对，
水肿问题
光吃不动对身体其实也不好。
那个肯定不行，就是你看你看这水肿，你看一点就明白了，我举个例子，你看我的手就知道了，你注意看我的手没有，这个手现在变薄变干了，不像原来那种胖悠悠的肉墩墩的，现在因为你看手骨这个骨骼的感觉就特别清晰了对吧，你看你的身上这个水肿就比较小对吧。你像我之前就是大概在这个中伏就是头伏的时候，我的手背还有点肿、 还有点肿，就是微微的看，就是手背有点这个浮面的感觉。现在那个手背的这种就是皮肤的感觉质感，它那个比较水肿的感觉就消失了啊。这个其实是什么？就是代谢的它提升以后它的作用，基本上这样、
哦、
啊。你按中医上讲的话，叫做痰饮水湿嘛。痰饮水湿的话呢，其中这个水和湿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湿气，
嗯，
然后这个饮呢。是相当于是比这个水还要小还要细分的一些东西，它在关节之间的游走，然后痰呢就是也是湿的一种，但是它是比较粘稠的状态啊，然后就是中医上的就是基本讲痰饮水湿，属于这样就是都是我们身体里的湿气啊。那当然这样讲，我因为我是个外行，就是仅仅说了个皮毛啊，大家其实消水肿啊，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提升代谢率，然后降低身体里边的这些脂肪的含量啊，和
少吃太咸的东西，
高糖的、高脂的，然后那个高咸味儿的东西，这些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和出水，那都是这样的啊。
是的，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发全国总决选。
嗯，
刚刚我给一位朋友发送了，我说发全国总决选这几个字，结果。给我复制过来了全国总决赛。
哎，这个不着急，大家慢慢发啊。这个信息上的话可能会有些偏差，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发对了才能收到啊。
对
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其实给大家也说了几点关于这个夏天的时候相应的一些调养。按照古人的这个建议的话呢，有几点。一个呢是在夏天的时候呢，首先呢要静心，哎，把这个心情要放松一点，调节调节啊。静心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让身心投入进去啊。从这个心理上讲，就是达到一种心流的状态，或者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是吧？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
什么？
吃油炸糕。哎，那吃的特别忘我，然后特别开心。
我猜啊，为什么单位安排磊哥去大同呢？
哎，就是心疼我嘛，是吧？知道我这心心念念的想吃油炸糕，这样的话呢，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让你的心呢变得这个平静下来，哎，然后呢心静自然凉，同时呢心静自然清，啊，清就是心里边变得非常的透亮，你没有烦躁的感觉。然后第二个事情的话呢，其实这个从古人上讲的话，要静思啊，
静思，
哎，思考的思啊，因为古人说呢，多思则神怠啊，多念则志散，嗯。你要就是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心思太重啊，你耗心神啊。有时候你看这个群里边有些友友喜欢讨论人生啊，一说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我现在不快乐啊？怎么着怎么着啊？如何就能够让我的这个心情变好一些啊？这个其实都属于需要静思的状态啊，需要就是把心情啊捋顺捋顺。三伏天的时候，有些这个。古人养生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啊，让自己呢发发呆，啊，发发呆以后呢，相当于放空心情啊，放空我们的心理，放空头脑。如果说你天天琢磨着这些事情啊，你就想的是一考虑都是人类终极问题，是吧？哎，我从哪儿来？哎，我到哪儿去？我是谁？是吧？都是哲学三问，你肯定会把自己越想越烦躁的，啊，
越想越内耗，
越想越难受啊。所以就是放空自己。放空自己以后呢，就会得到一种啊非常清澈的心情。得到清澈心情以后呢，你这个心腾出来以后，就能往里边放油炸糕了，就油炸糕就能放进去了，嗯，就这样就好多了。
单位安排磊哥去这个大同的原因，就是心疼磊哥那个油炸糕没吃够。
真的太香了，真的，我这个山西大同的油炸糕真的是啊，在就全国各地都没有吃着过，唯一能够和它比肩的就是我们老家啊张家口的油炸糕，这个确实也很好吃，嗯，因为它整个这个区域吧，就是都属于。那个什么的幽云十六州的嘛，都是，
嗯
啊，你看按照中国古代地理上讲，这都是幽云十六州的地方。幽就是幽州，就是北京吧，
嗯，
云是哪儿呢？就是大同，因为古代时候云叫，这是叫云中，这当时他立郡的时候叫云中，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叫云中佛国，啊，
云中佛国，
哎，云中佛国，因为你看他又有云冈石窟啊，又有这么多的辽金时期的这种古建的寺庙，那，啊，所以他就是像佛国一样。再加上这个鲜卑人拓跋氏他们在此又笃信佛教， 中间虽然出现过这个灭佛的历史事件，但后来的时候又有大兴佛教，这个其实都是整个历史的一个进程。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山西大同它也影响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走向，这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啊。
所以说如果您想跟着房车跟着磊哥去大同进行亲子研学，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大同两个字，您可以看到相应的海报。如果说想跟着施然一起开启一段新疆之旅，那我们就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这个相应的海报。
是的啊，再一次感谢友人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出行版，让我们相约下周六早上的7点到9点与节目之中，我们再见啊。
再见。
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